南韩戒严风波演变成反共示威游行。蓬佩奥说，习近平无法决定台湾未来，战略模糊应终结。中共红色商人荣氏家族移民早有预兆。杭州地铁口水泥罐爆炸，路人变兵马俑。西藏 7.1 级地震，95人罹难，130人受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南韩总统的戒严令风波持续到现在，竟然逐渐演变成反共示威浪潮。希望之声湾区台1月7号在 X 平台发表的影片显示，大批南韩民众走上街头，他们举着停止涉选中国的韩文标语，有些还打着揭发选举舞弊的横额，高叫口号，表达对中共干预选举和加入南韩内政的强烈反对。在 X 平台，很多网友亦在关注南韩局势的这一转变。 X 平台网友 Richard Fu 说，很多南韩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选举和干涉南韩内政的问题非常重视。在反共情绪强烈的南韩，很多公民认为一场受外国势力影响的舞弊选举已经发生，这个进一步将他们的反共立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南韩东亚和平研究院理事长金向纯博士说，中共在南韩进行的秘密间谍活动就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孔子学院、中共海外秘密警察局、产业间谍收集南韩国家的一些安全情报、企业情报等等。金博士表示，北韩和中共对南韩社会的渗透已经很危险了。中共统战部在同左派合作之下，去年4月10号进行的南韩第22届国会选举当中，至少30几个地区的选举是假的。因为这样，政府和法院要彻底调查，但是由于民主党的反对，无法调查。金博士还表示，左派势力在南韩已经遍布国会、地方政府媒体和电视台，各种工会包括全国教育委员工会、知识分子、艺术文化界、民间社团，甚至司法部门，他们都是反美、亲北韩、亲中势力。现在虽然右派发现了，但是他们目前没有力量调查这些事实。金博士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原则上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是没有权力向法院申请以内乱罪逮捕总统的，而且要申请的话亦应该是向中央法院申请。公调处选择向西部法院申请，是因为西部法院的法官都是亲左派的。中文大纪元时报的总编辑郭君女士说，南韩政治历史上左右两派关系非常不好，无论叫什么党，左右两派都缺乏对对方的信任，亦缺乏左和右相互合作的机制和调节机制，这个正是南韩政治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中共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空隙和弱点。最新的民调显示，尹锡悦总统的支持率正在上升，他目前在总统官邸内周围有军队保护。南韩地方法院签发拘留总统尹锡悦的拘留令后，支持尹锡悦总统的民众来到总统官邸周边举行集会演讲，讲述他们怎样对总统实施戒严令从不理解到支持的心路历程。议员亦呼吁民众团结战斗，直至胜利，他们誓言誓死捍卫自由民主，抵制共产主义。在5号，今日亚洲委托南韩舆论评价研究所，从3号到4号两日内，以全国1000名18岁以上的男女为对象进行调查，支持率为 40%。 X 平台网友罗翔在6号发表一则影片，影片显示了在尹锡悦试图实施戒严的一个星期后， 民众举行支持佢嘅集会，好多人嘅标语写上咗远离中共，支持尹石月总统。罗翔推文中话，20至40岁嘅年轻人系支持总统最多嘅人群，睇起嚟南韩仲有希望。1月6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喺台湾复和会主办嘅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台湾嘅未来应由台湾人民同共享民主价值嘅国家共同决定，而非习近平。佢呼吁结束对台湾问题嘅战略模糊，强调模糊态度只会助长中共嘅侵略行为。蓬佩奥指出，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等民主国家在应对中共威胁时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包括尊重人权、法治和财产权。他批评习近平试图通过孤立台湾削弱国际支持来达成他政治目标，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定的。蓬佩奥特别提到，台湾应提升韧性应对自然和人为危机。他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和资源储备，包括清洁水源、电力供应和天然气储备。他还强调，政府需要人民坦诚沟通，共同面对潜在风险，以增强全社会的危机应对能力。他以乌克兰人民为例，呼吁台湾展现维护自由的决心和韧性。蓬佩奥回顾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共的强硬政策，指出首次将中国明确视为对手，并认为这一立场将延续。他肯定台湾的技术成就和民主制度，认为这个是对中共威权模式的最好反击。台湾的成功证明自由和创新可以带来繁荣，而这个正是中共体制所无法容忍的。他最后强调，战略模糊的时代已经结束，台湾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民主国家联盟的重要成员。国际社会应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坚决抵御侵略，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自由。中共红色商人荣氏家族静静地移民了，这件事引发了全网大讨论。有人说，荣家他不打算回来了，连家私都搬走了。还有人说，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崩溃论的最强注脚。而关于荣家搬屋的传言，荣家到底有多少钱？之前网络流传疑似是荣家小奶奶的网络直播鉴宝的影片再被关注。1月7日，网上流传的消息说，一间远洋运输公司为了帮自己宣传，在宣传广告中透露了消息，荣家搬屋为了保持低调，找了一间远洋运输公司将家私的桌子、椅子、凳子都全部打包运去加拿大。影片中可见一些实木家私被包装好。网友说，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崩溃论最强注脚来了。中国世袭财阀，无锡荣氏全族潜逃加拿大，连桌子、椅子、凳子都要带走了。荣家究竟有多少钱不知道，反正30年前他们就使了几十亿起了个无锡灵山寺，还顺便买了个国家副主席来做下。已经完全融入体制的荣家，按理来讲并不担心被共产啦。那令他们举家潜逃的理由还会是什么呢？民众都在讨论荣氏家族搬家的消息是不是真实的时候，去年12月初，一个叫做鉴宝直播平台就出现了，有可能就是荣氏家族在整理行李的预告了。去年12月4日，抖音一个鉴宝网上直播，有一位女子拿着自己家的物品来鉴赏，其中有很多是整箱都没有拆封的中共建国之后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还有清朝的邮票，一整套从宋朝出现的最早的纸币交接开始的，往后历朝历代纸币的收藏，还有中共建政初期发行的国债券、粮票。这些物品 令网上直播的主播和收看直播的观众看到呆晒。主播一再探讨究竟有怎样的家境才有这些收藏呢？整个鉴赏宝物的过程就有一种收拾仓库的感觉。网友感叹，这个是用了多少代做当铺换回来的，这个不是普通家族做到的。那这个到底是哪间当铺的小喇喇来的？关于这名来鉴赏宝物的女子的身份，网友在留言区讨论，说这名女子应该是中信集团荣家小喇喇霍思伟、霍英东的孙女、霍振环的女、霍启刚的堂妹。那荣家到底是不是开当铺的呢？根据网络公开消息，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都是属于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简称中信公司，是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1979年10月4号创办的。其中提到，荣毅仁带领荣氏家族从民国首富跨越成为新中国首富。有网友分析，荣氏家族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同时亦是先驱者。荣氏家族的移民海外明确表示，这个家族对改革开放的绝望，对这件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共产党假改革真逐命的韬光养晦政策正式结束，中共将极速滑向流民的无时代，中共政权将无药可救，即将寿终正寝。荣毅仁家族清朝的时候没有走，民国时期没有去台湾，中共掌权亦都顶得住，而习近平时代就要走去加拿大了。查阅荣氏官方网店，2018年就没有再更新了。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么有钱的人家，这位小奶奶和荣氏搬家是不是有关联呢？1月6号下午，浙江杭州一个地铁站附近，水泥罐车发生爆炸裂开，水泥喷出来，扬起巨大烟尘，附近经过的路人眨下眼就被水泥包住。网友看到直接说，都炸到变成兵马俑了。据大陆媒体报道，浙江杭州工业区华中南路提提毡附近，一辆水泥罐车爆炸，水泥喷到周围都是。目击者说，当时在室内听到的一声巨响，房屋感觉都有些震动，还看到明显的浓烟。中共媒体报道，水泥车爆炸的原因是水泥罐罐体受压破裂，水泥粉尘喷射散热。就事件，大陆网友直接说，中共玩文字游戏，喷射散热是不是爆炸啊？还有网友表示，在中国什么场面没见过啊？之前广西都发生过吸屎车爆炸啦，在中国能够生存已经很感恩了。还有很多网友关心被水泥张住的路人，有抖音网友说，这些人全部都要去做清肺，也就是肺部清理，而且还有超长的观察期，如果是土的话就没那么严重，水泥就严重得多了。还有人说，吸了入肺部就玩完了，这个才是最致命最折磨人，以后肺功能就会下降，希望他们能想到这点，赔偿的时候考虑这里。更有网友表示，没事都是留在家好，出门都不是很安全的。西藏在1月7号上午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上午亦发生强烈摇晃。目前地震已造成95人罹难，130人受伤。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会全力救灾。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在1月7号上午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震央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接近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一带。邻国尼泊尔和印度民众逃出街头避难，震央附近有房屋倒冧，人员被困。截至中午12:30，共记录到余震49次，最大余震规模 4.4。 日喀则是藏传佛教重要领袖班禅喇嘛的居留住所，他的宗教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镇央日喀则措果乡20公里范围内人口约有6900人，分布在长所乡、曲洛乡、措果乡三个乡，共27个村内。据星洲网报道，地震发生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民众都感受到剧烈摇晃，远至印度不丹和孟加拉都有震感。央视等中共官媒媒体报道，习近平要求全力展开人员搜救，派出共计330名救护人员进行救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